但是不要忘记，加利利的特点不光是海，加利利的特点不光它代表人海。今天你跟随主，不光做一个门徒，事实上神的旨意比这个更深的，神的旨意比这个更多的。所以如果门徒们还记得当他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在加利利海边我们的主所预备的那个早餐，有饼和鱼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主为着他们所预备的。但是门徒们都记得，当我们的主还没有复活以前，当我们的主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的主曾经有一度，他是从这个加利利的西岸开始，从西边开始，从哥尼撒勒开始，然后呢，他有一次的旅行，那次的旅行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圈，很大很大的圈圈。我们做过加利利，就是圈圈的意思，就是圆环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什么对加利利有感觉？因为加利利的重点就是一个大的圆环。那么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的主18个月里面，如果我们要问到底这18个月我们的主做了什么，那就是那一次他大的旅游，他那次大的环游步道所告诉我们的。你记得那一次呢，是从哥尼撒勒开始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就在一个旷野的地方，我们的主用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。那么你不要忘记了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解释那个5个饼2条鱼，我们的主说他就是天上的粮，而且事实上那一次5个饼2条鱼就等于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为百姓摆设筵席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在旧约的诗篇，神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筵席，神从天上降下玛纳来，叫他们能够得着供应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知道说，为什么主叫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呢？就在那个旷野，同样的旷野，同样的一位神，不过现在对年轻的一代，也是以色列人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为他们摆设宴席。而我们的主这一次要告诉他们，事实上天上的粮就是他自己，旧约的玛拿不过是影，那真正的实体乃是我们的主。虽然我们的主是用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后来那些人追赶我们的主，要再一次吃饼得饱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，我就是天上的饼，我就是天上来的粮。当你看见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的时候，要记得原来呢是神在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摆设筵席。你知道一个大户的人家摆设宴席有很多佣人的，那么如果这个大户人家所摆设的宴席是丰富的话，那么结果常常佣人会带很多剩余的东西回去。你只要看那个宴席有多富裕，你只要看佣人们他们带回去的零碎有多少。所以你知道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就让这12个门徒站在那些佣人的地位上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户人家，他在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摆设筵席，他不过是用5个饼2条鱼就能叫5000人吃饱，结果说剩下的零碎，我们知道是装满了12篮。大家要记得，这个篮子不是我们普通到菜场去拿买东西那个菜篮，这个篮子事实上是他们的旅行包。犹太人他们因为和所有的外邦人的习俗不一样，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穿的东西不一样，他们不愿意受污染，所以呢，你看见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，他们把稻草就放在里面，因为这是他们睡觉的地方，睡觉的东西，那么还有他们的食物通通放在那里，所以他们的所谓的篮子事实上比他这个人还要高还要大的，他们背着走的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5个饼2条鱼让任何一个门徒吃的话都吃不饱的，因为这个不过是一个人的这个午餐就是了。但是如果他们肯把它放在主的手里，经过主的祝福，结果呢，我们的主就能在旷野里面 叫这些人五千人能够吃饱，不需要把他们遣散，不需要用两百两的银子，不需要用两，不需要用二十两的银子去买食物给他们吃。主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所以要记得，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，这是唯一的一次神迹，门徒们也参与的。其他的神迹是主耶稣在那里行，门徒在那里参观。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你看见他们在那做闭上观。主耶稣医治了大神的儿子，门徒们在旁边看，没有分的。他们看见主在，他们看见主所行的神迹是何等的荣耀，但是每一次主行神迹的，他们都没有分。可是我们要记得，唯有一个神迹，他们是有分的。这个神迹不光我们主在那里行，而且他们在那里服侍。所以五个饼两，他是经过他们，然后能叫五千人吃饱的。这个饼的的确确经过他们，他们的的确确看见是五个饼两条鱼，结果的确是叫五千人吃饱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他们的经历，在这个经历里面，他们所占的地位就是大户人家的佣人。大户人家的佣人，如果没有把饼和鱼分出去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如果抓在手里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，不能叫一个人吃饱。但是什么时候分出去的时候，五千人都得到满足了。那不止如此，每一个佣人，每一个门徒，他们都带着一大篮，简直等于他们整个身体一样大小的旅行包，里面充满了零碎，饼的零碎和鱼的零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见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旷野里面摆设筵席。那一天早晨，当他们回到岸上，看见那个饼和看见那个鱼，他们的思想不能够不回到当初，他们怎样在旷野里面，他们亲眼看见那个饼，也亲眼看见那个鱼，然后因着他们服侍的缘故。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在旷野里面能为百姓摆设筵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饼，就是那个饼。这个不过是一段的故事。结果我们的主就往西北方走，然后就走到哪里呢？就走到了外邦的地方。他就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。那么你记得迦南的妇人，她的女儿被鬼附，然后她来到主耶稣面前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求你可怜我。”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”这句话好像是浇冷水的话，其实呢是激发，是启发他信心的一句话。你知道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不错。后来你知道这个迦南妇人怎么找，他是不错，但是呢狗也吃桌子底下的水的，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你在迦南地的时候，迦南地乃是那个桌子，那个饼是儿女的饼。当你五个饼两条叫五千吃饱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梦想我在里面有份的，因为我这个人根本就在桌子底下，我根本在外邦地，我不在迦南地。所以我知道儿女的饼一点都不错，是喂过儿女，不好给狗吃，我就是那个狗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希腊原文那个狗是玩具狗，不是骂人那个狗，不是低看人那个狗，不是。但是呢无论如何，他承认他自己，他说狗也吃这个主人掉在桌子底下的碎渣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在迦南妇人的眼光中，我们的主就是那块饼，就是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。那个真正的解释就是他从天上来的粮，那这个饼是为着犹太人的。如果这个你这块饼在迦南地的话，我求也不行。我今天不是我这个狗爬到桌子上去，我没有到迦南去，我没有到这个迦南地区，我没有到加利利去，是你今天从加利利跑到我的境界来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块饼呢从桌子上掉到桌子底下来了，而你掉下来不过是碎渣， 但是狗也吃主人掉在桌子底下的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不是我来求你，是你乐意向我施恩典。今天这个饼，儿女的饼，这个桌子上的饼，不光喂过犹太人的，今天你乐意向我们这些外邦人施恩，你就来到了我的地方，我当然可以向你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少有一个信心像迦南妇人的信心那么大。为什么？他认识我们的主就是桌子上的饼。现在他来到了迦南以外的地方，好像跑到桌子底下是比穴，但是呢，我就在这个地方，我在桌子上没有份，但是我知道在桌子底下，你既然掉到桌子底下来，那这就是我的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那一段的故事里面，在那一次主耶稣说一次很重要的环游，他对整个加利利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环游。换一句话，加利利就是个圈圈的意思，就是环游的，就是圆环的意思。那一次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的确是走了一个圆环，他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，就是格尼撒勒地方，他往西走，然后往西北走，然后最后呢再绕一个很大的圈子，就经过了黑门山下，然后呢就到了加利海的东边。那东边我们记得就是那些被鬼附的，你记不记得就在东边，那么我们还记得就是他曾经到了那个格拉森那个地方，把鬼赶到，用赶这个把鬼赶到山崖底下，让鬼进到群里面，猪群里面，2000头猪就摔下来山崖就死了。那么主耶稣不止经过那个地方，后来他也到了底加坡里。那么底加坡里我们说过很明显的是外邦人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洗头对迦南妇人来讲是那块饼跑到我的边界来，跑到桌子底下来。所有的外邦人他们说梦也没有想到，他们觉得如果这个饼能到桌子底下，我不过在桌子底下，但是这是我的份。但是我们主经过那一次走了一圈以后，你只有看他完成整个的环游以后，你才晓得他的目的，他的旨意是什么。等到他从西边再转到加利利海东边的时候，就在底加坡利那一带，就在外邦的地方，他又借着七个饼和几条鱼叫4000人吃饱。那这一次弟兄姊妹，主要的对象是外邦人，他们同样的在桌子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因为他就是天上来的粮，他不只是儿女的饼，他也是赐给外邦人那块饼。所以当他完成了这一圈，走了这一圈，就是当他完成了加利利以后，如果你读原文的话，你叫完成加利利，就是说完成一圈以后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在加利利所做的就算是完成了，很清楚这是他的使命，很清楚这是他的工作。他在加利利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他就是天上的粮。他在旷野里面不只为以色列人，也为外邦人在那里摆设筵席。